好，我们看第九页哈，讲义第九页。第九页的第三行啊，第九页第三行后面，如不从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去探求，对于根本佛教是根本无法了解的。因为佛陀他已经不在世了啊，你要了解他的一生，那只有透过结集圣来下来的圣典，对不对啊？那再来，原始佛教时期由于传承区域跟教团的风格不同，而早已经有酝酿了分化的倾向啊，像这种阿含经或者律典啊，那集成这种经跟律啊。那本来就是存有异说还有引起异说的因素啊，所以不派佛教只是承袭了这种原始佛教的这种倾向啊，因人因事因义理的明辨而对立起来啊，就是不派会分裂成或者是种种的这一种对立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些教理啊，哈，律的问题啊，哈，戒律的问题啊，人事的问题啊等等而分裂。那你看我们这样子看这种历史，其实我们现在反省现在的佛教嘛，还是走回同样的道路，对不对啊？会分成这样子，其实也是因为因人因事啊，因对于事情的看待的角度不同，所以有一些呢比较取重于教育，有一些呢道场呢比较取重于慈善啊，有一些道场比较取重于文化等等。那所以如果人家问我们说，哎，为什么佛教要分成这样？你看这些经典本来就酝酿这样的倾向啊，不是我们的错啊，因为大家都你抓到大象的耳朵啊，你抓到大象的鼻子啊。但是都是大象，没关系啊，但是千万记住一点，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的形态啊来作为自己的身份啊，佛教徒的身份，最主要就是要和，这个是最重要，要和，要彼此尊重包容啊。因为我确实我们出家人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啊，哈。那都是有一些意见不合而吵闹起来，就要找师父来解决。师父又没有神通，对不对哈？不能把你们两个仇人变成好朋友啊。那所以有一些时候也是莫可奈何啊。只有在内心里面祝福你们呐，哈。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九页的最后一段哈。研究原始还有根本佛教所应该具有的态度，那这一个其实也是我在看导师著作里面，我觉得导师的看法很特殊，是很少人提的哦，这个部分啊。导师说在他研究的阿含经的过程里面啊，导师就有发现有一些阿含经的经文很简短哦，才一句话，有一些呢就好多句话好长，比如说你拿杂阿含跟中阿含跟长阿含来比哦，你会很惊讶，到底佛陀先讲杂阿含那么短的经呢，还是先讲长阿含那么长的经？请问啊，先讲长的经还是先讲短的经？为什么讲短的经比较容易懂？有没有人觉得应该要先讲长的经？有哈，也有人点头，为什么？一开始不讲长一点，让人家了解，接下去就没有听众了啦，所以，在佛法里面，导师认为有两种都有可能，就是应机问题呀。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佛陀，有时为什么讲经要讲这么短？有一些人说只是为了背诵，哎，我觉得有时不尽然呢。有时佛陀的随缘教化哈，我曾经有听过导师开示，导师说他在妙云兰若闭关的时候啊，那人家有问他说，导师你那么出名，你写那么多著作哦，人家请你去弘法，你是不是都要哇？有多少人我们才来 才来借这一场啊弘法啊，如果少一点人我就不来啊。你知道导师怎么回答吗？导师说，以前导师在妙云兰落的时候啊，一个人啊，导师在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居士走过来问他问题，导师说他也站在那里跟人家开示佛法，两个人啊，三两群的来，他也开示佛法。那有这样子的时间坐下来，大家一起上课讨论佛法，导师说这个时候我也可以讨论佛法。所以我觉得说，一个懂得随缘教化的一些这些修行者哈，他应该不会选择特定的场面才弘法啊，因为佛陀我觉得应该也是如此。佛陀有时是针对一个弟子开示，你针对一个人或者是他本来就很精进的，你只要点他几下开示啊，短短的几句他就悟到了。有一些哈，你就是你不多安插一些故事啊，一些风风雨雨啊，那些什么啦，春夏秋冬啦，这种情节哈，他会觉得枯燥乏味，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你对于这一种啊那么喜欢那么感性的那些众生，你就要给他开场白，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闭幕式，所以这部经就长了嘛，一定的嘛，对不对？所以不同的根基哦，有时佛陀应机说法，有时长有时短，很难说短的一定是先说的，长的一定是后说，不一定。所以在导师研究里面，导师说其实两种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来我们看第九页哈，最后一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从下面数上来哈，第五行。佛法，佛陀的佛法呢是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如研究原始或根本佛教忽略了这一个事实，专从简略方面去探讨，简略呢就是含灰啊，便于学者自由发挥自己意见。你看满眼看来，不是后起就是变化，甚至是说错了，这等于把佛陀的说法呢看作是一次就说完，以后都是重复的说明，这对于佛陀45年的长期教化佛教的原始结集是不切实际，而不免引起副作用啊。所以导师上面的说明看来哈，从根本佛教还有原始佛教这两个时期来看的话呢，佛陀的教法其实两种都有包含，一种呢就是如我白板黑板所写的哈，根本佛教跟原始佛教的特色，有一些是由略而详，比如说他讲缘起，佛陀有时候只讲一句话，一切即法皆是灭法，讲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呢，佛陀开示四圣谛过后啊，阿诺乔成卢啊讲了这句话，因为他见法了，就讲一句话而已，一切即法皆是灭法，就是一切生法皆是灭法啊，生灭法。那接下来有一些经呢，佛陀就跟他说：“哎，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那然后还有一些经呢，就跟他开始苦集灭道，这些都是在讲缘起法。那讲缘起法可以有这种面向的话呢，导师说，那就不一定只有一种。啊，所以不管你讲五支、七支啊、九支、十支缘起都好，十二支也好，那都是缘起法啊。最主要是那个内容啦。缘起的内容，请问大家最原则性的、最根本的谈缘起，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啊，缘起呀、啊，此有故彼有。还有呢？此灭故彼灭。但是有一些经没有讲这个的哦，有一些经它只有讲一切即法皆是灭法，它没有讲此有故彼有。那怎么办？所以缘起，所谓缘起哈，因缘而生起的东西叫缘起嘛，对不对啊？缘起，那缘所生的东西 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它缘生了就会缘灭嘛。所以它的原则性就是它一定是无常性的，那它一定是无我性的，这个是它的原则啦。所以不管你讲一切即法皆是灭法也好，你讲苦集灭道，你讲十二支缘起都好，你讲那么多名相，其实它最主要要表达就是任何法的升起都是无有常性，无有我性。那这些重点大家要记下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说在研究原始佛教还有根本佛教里面啊，要知道真正的重点啊。所以我有跟大家说，就是刚刚有跟大家说，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讲缘起最简略的只有一句话啊，就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啊，一切即法。我们的讲义有吗？哈，皆是灭法。这个即和灭呢，在阿含经里面呢，这个即就是苦集的集，这个灭啊就是苦灭的灭啊，跟苦集灭道啊中间那两个集地还有灭地啊是一样的，巴利文一样啊，我有去查过，因为我不太明白嘛，所以我就去查巴利文是一样啊。那所以凡是谈到一切因缘所集起的法啊，有因缘所生的法，它一定是有苦的特质。为什么？因为它不自在嘛，它不自在啊。哦，这个集就是烦恼嘛，对不对？烦恼所生的法一定是苦的了。那灭的法呢，皆是灭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纵使是烦恼所生，但是因缘消散呢，它还是会灭去。哦，凡是所因缘所生的法，它必然会灭去。那所以我这一次暑假，在同经兰洛是讲这个主题。那其中有一个同学，非常好玩，因为他是读书会的组长啊，所以头脑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他就问我说：“他老师，你说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所有的东西都灭去的话，所有的法升起就灭的话，这样子会不会感觉很消极呀？就所有的即法生法都是灭，那是不是会变成很消极？”那所以这个灭呢，我们一文解义啊，就会形成这样子错误的认知，以为这个灭呢就是没有了。那所有即法皆是灭法的话，我们就会说，诶，本来人都是会死的吗？早一点死迟一点死吗？那我现在又失业又没有工作又不高兴，那就跳楼死就好了吗？反正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你认识那个灭呢就是错误的了。所以我就跟这个同学讲说，这个灭呢在佛教里面是尼罗达，尼罗达是涅槃呢，所以这个灭呢，其实它就是空的意思啦。所有因缘所生的法啊，集起的法啊，那其实它本性是空的，所以才说它是灭法。这样，比如说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麦克风啊，它是不是因缘集起的法？是，对不对？它是地水火风因素所种种元素所组成。那为什么说一切即法皆是灭法？他还在这里好好的啊，你说他是灭法，你说他是空，好奇怪哦，为什么佛陀会这样讲呢？因为那是因缘和合的。还有呢？因为是这样，他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它既然已经出现，已经形成这个法，那它就没有灭不灭的自在了。它就是它，只要它形成了法，它升起了，它就是一天一天在灭了。那我们在它还聚起因缘聚起的时候，就知道它这种法其实它本性也是空，也是灭的话，请问你在拥有的时候，我们会懒惰它吗？因为你纵使你懒惰他，你放不下他，他总有一天还是会离开你。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赶快全部把他放掉呢？好像又不是，我因为放不了嘛，那么多，对不对？ 又放不了。所以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啊，因缘法是这样，因缘即取的时候啊，我们有那种智慧，他是会珍惜他，但是不会懒惰他，这个是重点。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无有常性，无有我性嘛，所以他还能善用他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麦克风，我们可以好好善用他呢，对不对？它可以传播声音，那我们讲话就不用那么狮子吼那么大声，对不对？那声音就可以又可以录起来，所以你好好的善用它，那其实这个因缘法、啊、可以让我们累积很多福慧资粮的。那这当中哪有消极，对不对？那只是一个观念的转换而已啊。所以比如说你看，我们拥有一个家庭的这一种啊，我们一家人的这一种善缘，或者是我自己啊还为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善缘，我不是畜生，我还是为人的这样子的善缘。那在我还没有因缘消散的时候啊，我这个五蕴身还很健康哦，还能够听闻佛法，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善待他，珍惜他啊、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法它迟早会灭的吗？那你在灭的时候才来惋惜，那就太晚了。在这过程没有累积到福慧，那多可惜，对不对？其实大家都公平的哦，所有即法皆是灭法。所以那个我讲完课之后啊，有一个年轻人在，因为要结业式嘛，他就表演一个二胡啊，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他在德州住啊，他表演二胡给我们听。他表演完了，因为大家都 encore， 他一直又要表演嘛，他第二次在 encore 的时候他就说，哎，师父讲过一切即法皆是灭法，赶快下台吧。所以哈、哦，以后别人这样子 echo 给你们啊，你们就跟他讲一切即法皆是灭法哈、嗯。那一种呢，它的灭呢就是赶快结束啦哈、哦。嗯，那跟这个灭还是有一点差啊、哦。嗯，那为什么说阿诺乔成儒啊，就是五比丘里面最立根的这个阿诺乔成儒，他开悟的时候呢，他讲出这句话，就是我们讲义第九页哈、哦，最后一段第四行，不是有这一句话，对不对？第四行，一切从因生法，从因，这个因就是即法哈、哦，是灭法哈、哦，就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见法的时候，阿诺乔成儒讲这句话，在四圣地里面，他比较偏重在极地，就是烦恼的因啊、哦，因为阿含经都偏重在断烦恼、有情的烦恼上说啊、哦。但是如果他独立起来，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的话，这个即法感觉好像就比较广一点啦，有没有？还是所有因缘生法都是哈？哦，那这一种知见只要我们一建立了哈，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我们在自己的认知上，诶，所有因缘所生的即法，我们当下就知道它是空性的，它是灭法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知见上啊，我们就会松脱了很多常见跟断见。所以在佛法上，在阿含经来说呢，你能够在知见上建立这种缘起正见啊，就是在见烦恼的时候呢，在见烦恼上啊，无明，无明就是无所明嘛，啊、哦，本来是无常的，你认为是常；本来是不净的，你认为是净，这些就是无明，对不对？那假如我们能够在这见烦恼上呢，能够去除了这一种颠倒，那我们所获得的就是正见。那有了正见过后啊，导师说啊，你这种在知见上先断除这一种见烦恼的话，我们的爱烦恼啊，他说就好像一棵树，你只要把它的主要的根啊截断了，它的树叶啊果汁啊久了它没有养分，它就会掉落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诶，我到底修行要在哪里用功？有一种阿罗汉他是先断这个见烦恼，所以我们听课哈、哦，我们学习佛法的知见啊，在这个部分上是很有帮助的啊、哦。所以如果是你的先生啊，你的太太问你说，你们整天来慧乐讲堂干什么？你说我要断见烦恼啊。那爱烦恼呢，他说那你为什么还喜欢吃，那么喜欢吃这个咖喱啊，喜欢吃辣的啊什么，你说爱烦恼要慢慢断，你要给我时间，对不对？很像一棵树，你看隔 树根斩断了它还要慢慢才会枯萎还掉下来，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对不对？所以其实导师的譬喻是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只要知见上有建立这一种无常的正见，无我的正见啊，我们对于五欲的东西啊，纵使是我们还可以享受，但是慢慢的、哦、自然的你会慢慢会淡化的，自然会淡化的哦，很奇怪的啊。这个就是你在知见上、哦、有建立，你在见烦恼有建立，那爱烦恼、哦、导师说你慢慢会脱离掉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哦、这个就是建立知见的这种佛法课程、哦、或者修持活动呢是很有帮助的、哦、嗯。OK， 我们印度佛教史的分判呢就到这里了哈。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第二章，请看讲义第十页。印度的时代文明。好，那这里我们呢就要借助我们最后一页的地图了哈，第十七页的地图。很难翻来翻去啦哈，我们先看一些地名再来看这个地图比较好。先看讲义第十页哈，先看讲义第十，这里有第一哈，大写的一，印度的宗教哈，那国之一，雅利安人与印度文明的关系，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印度的历史哈，印度的历史，印度的宗教，那再来才进入佛教的啊。那在印度的历，就是有可以推算或者是历史啊这一种出土的文物所能够考证的呢，目前这个部分呢，我这一第一段呢是参考平川章哈、哦，日本非常著名的教授哈、哦，平川章的看法。导师基本上在印度佛教史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看法、哦、没有差异很大，我有检查过、哦、就是在印度的文明里面啊，雅利安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人，影响印度文化的一种人、哦、外来的人，他不是本土的人、哦、所以雅利安人这个名字、哦、大家先稍微熟悉他一下，雅利安人啊、哦，那他们这一种外来人，你说请问雅利安人在哪里来？对不起，历史没有记载哦，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哦，真的没有讲哦，不知道这个雅利安人从哪里来的，哪一个国家来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从那一个山脉哈、哦，我们第十页的第一行，新都呼吸啊，啊，新都呼吸山脉过来的啊。那这个山脉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地图，大家请看一下地图啊，第十七页，第十七页最左边左上角啊，左上方，左上方有一个黑点，信都库什山脉有没有？它是一个山脉，是从那个黑。有那个虚线的地方就是印度的边界哈，那这个山脉蛮高的，雅利安人就是透过这个山脉而到达印度来的啊。大家要先画一下雅利安人的路线吗？在这个地图上，好，你们先画一下好了哈，雅利安人他走的路线啊哈，讲义第十七页这个地图啊。什么地方没有雅利安人他经过这个山脉、哦、他进入到印度的哪一些地方，我现在要讲了他的路线、哦、他经过这个山脉呢直接到旁遮普，旁遮普，所以你画一个箭头、哦、从那个山脉画下来到旁遮普，那旁遮普过后呢他就再往那个恒河流域，旁遮普呢这一区叫做印度河，有没有？印度河流域啊、哦。那恒河流域呢就是接下来旁遮普，他到了旁遮普呢，他再接下来呢往哪里走？东边走啊、哦、那走到呢阎摩纳河，再来就到恒河，所以这一区 到恒河为止呢，这个是雅利安人第一阶段到的地方。哦，他是到了最后这两个地方啊，耶摩纳河跟恒河流域这一区呢，真正建立了以雅利安为那个为主的这种印度文化啊，雅利安人啊，这种外来民族啊。好，那我们先回到讲义第十页，这个是它的路线啊，哈，先介绍一下。我们回到讲义第十页，讲义第十页的第一段啊，这个雅利安人在公西元前啊1500年的时候，透过这个山脉来到印度啊，来到印度，但是在他们来的时候啊，这个印度河的这个印度河流域旁遮普的这个区域哈，那本身的原住民就有两大类哈，一类呢就是第三行文图哦，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达罗维图，有没有？第十页的第三行，第十页第三行哈，这两类人是原住民。那平川章有说，这两种人里面呢、啊，第二种哦，达罗维图啊，他的人口多，文明又高，文化很高啊，这一种人。那所以雅利安人虽然是侵占了人家的地方啊，征服了人家，但是他们原住民本来的那种文化还是深深的影响到雅利安建立的印度文化啊。比如说哪一种呢？像第一段的第五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段的第五行后面，达罗维图人啊，他们的影响啊，有形无形的影响啊，最显著可见就是宗教思想的女神、蛇神、树木崇拜等等，这个对后世的印度宗教形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一种人啊，其实他这种文化反而影响了雅利安人，就是本土的原住民啊，影响了雅利安人啊。那所以这种朝这种拜蛇啊、拜树木的这种神啊、神明啊，哈，是从这一种原住民开始的啊。再来第二段，达罗威图人呢跟雅利安人混血成为印度人。好，看第三行，第三行，好，第二段的第三行。这两种当地的这一种民族啊，哈，那其实它的区域呢，就是在旁遮普，就是印度文化、印度流域这个地区。那它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以历史年代推算的话，你看我们现在黑板上最右边啊，不是有写到西元前1500年，对不对？我旁边有写一个例句吠陀，有没有啊？例句。往前再推哈，就是这里所写的啊。那这个是，这个年代已经是雅利安人开始，就是以他们的文化来统治，就是来影响到印度。但是在这之前啊，在这之前的1000年，就是如果这样子中间1000年的话啊，中间1000年的话呢，就是西元前2500年，2500年，这中间啊，是他们本土原住民的这一种文化跟宗教啊，那酝酿蛮久。所以，如果按照历史从西元往前推啊，往前推，目前历史印度的历史能够到达的、能够考证的文献出土的、能看到的啊，能推算出来的文化，是到西元前2500年，到这里为止，暂时只是到这里为止，这样了解吗？啊、哦，那这个是西元呐、啊，啊、哦，西元，那这边开始就是我们这里了哈、哦，民国也是在这里了哈、哦，西元这里，那这个是西元前啊、哦，西元前。 好，请看第十页第二段的第四行。第二段第四行，那这个文明啊，就是他们原住民的印度文明呢，啊，原住民就是原来住在那里的那些人啊，他们的文明呢，那以印度河的流域为主，哦，有两个都市非常有名，一个呢就是哈拉巴，另外一个呢就是摩亨就达罗，哦，这两个城市是出土最多文物，而且呢都市的规划非常好。那这个文化很奇怪，哦，它在印度呢竟然有维持将近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后来雅利安人进来过后啊，他为什么突然不见了？历史上没有再可以考证的文献啊，所以这个他们在西元前2500年到1500年这中间1000多年啊，是他们当地原住民非常这两个都市呢是他们文明最开发的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都市啊，那这一点大家可以记起来哈，啊。那这两个都市呢，我在我的地图里面也有画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第17页哈，啊。啊，假如你要比较容易看，你把那一个地图拔下来也可以啊，回去再装回去啊哈，啊，把那一页地图可以拔下来，第十七页那个地图就不用翻来翻去哈，啊，也可以。所以我们看第十七页这个地图呢，最左边啊，不是有一个印度河，有没有啊？印度河的东边旁遮普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哈拉帕？啊，这个就是原住民他们古代的这个两大都市之一哈拉帕，还有另外一个摩亨九达罗，有没有？在下方。所以这一条印度河的流域啊，这两个大都市啊，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这两个大都市呢，那平川章说有将近1000年非常那文明的这一种高尚的这一种文化的文明啊，曾经有过，但是呢为什么会突然不见呢？这个就很难考察了哈，连这个平川章也说非常难考察。好，我们回到讲义第十页，回到讲义第十页第三大段，第三段。那这些雅利安人，那当在西元前1500年，他们进到来印度的时候，这个雅利安人啊，首先经过的啊，就是印度上游的这个旁遮普啊，定居下来，成立了利聚吠陀。四吠陀里面的最古老的利聚吠陀，它是在西元前1500年成立的啊，所以他们一到旁遮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建立了利聚吠陀，所以我就在这个地图里面啊，旁遮普那个地方哦，写了利聚吠陀啊，你也可以这样啊，在旁遮普旁边啊，写着成立利聚吠陀啊。之后呢，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啊，那雅利安人呢在向东渐进，占据了摩尼纳河跟恒河啊，那慢慢呢就建立他们的其他三个吠陀啊，建立了奥义书以及四种阶级的部族生活等等啊，所以他们真正雅利安人占据印度哦，最就是文明最建立的最完整的，就是在恒河流域跟摩尼纳河那个地方啊。好，第十页最后一段啊，就是第二项了啦哈，啊，简介四吠陀与四阶级的内容哈，啊，简介。好，括弧一啊，第十页最底下括弧一。四吠陀的大致内容是：第一，利聚吠陀到底是什么？它是雅利安人啊建立这一种思想呢，最主要就是他 造了这个什么呢？对于大自然的赞颂之歌诗集，哈、哦，祭祀的圣歌，以礼敬太阳神歌为最重要，朝夕祈祷。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吠陀，请看讲义第十一页，第二，沙摩吠陀是于九祭时所唱的圣歌。哦，称赞神的歌咏啊、哦。第三，夜柔吠陀，跟上面那个沙摩吠陀大致相同哈、哦，就是拿来祭祀用的文哈、哦。第四，阿达伯吠陀，这个是最晚成立的，多属于神咒啊、哦，或者是咒文的记录哈、哦。好，成立四吠陀过后呢，那在瓜胡二，那同样的。他们也成立了一个阶级，叫做四种阶级哈。哎，不是，瓜胡二是四种四阶级婆罗门的三大纲领哈。第一是吠陀天起，第二祭祀万能，第三婆罗门至上。瓜胡三再把这个婆罗门至上的这种权威啊，啊。同时、哦、也建立了这种四种阶级。那神权所来的阶级呢最高，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婆罗门嘛，为众生祈祷，为众生祭祀，所以他们的神职人员、啊、就称为婆罗门。那婆罗门呢在四种阶级里面呢、啊、因为他们跟可以跟天神沟通，所以他们就是最高阶级，第一阶级的人。那第二阶级的人呢就是刹帝利、啊、就是五世族。第三呢，吠舍就是农商；第四呢，就是首陀罗哈奴隶或者贱民。好，那婆罗门因为他们是生殖人员哈，所以他们又分成每个人的修行人的生命里面有四个阶期：第一儿童期，第二结婚家庭期，第三森林修行期。啊，圣灵期，第四呢才是顿世潜修期啊，这是婆罗门呐、啊、哈、啊。假如大家去过印度哈、哦，这种阶级还有哎，这种阶级还有。啊，我们上次第一次去印度啊，我就问他们说，请问导游啊，你们怎么看那个阶级呀、啊？怎么看那些人的人种的阶级？因为看都是黑黑的嘛。全部都一样黑黑啊，你怎么分？我们说是不是印度人很喜欢画那个白线在这边嘛，对不对？点红啊什么？我们说是不是看上面那一些图案啊？他说不是哦。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分辨？他说不用讲的，一看就知道了，就是很像我们一看到就知道这个是外劳这样，就是这样子啦。他讲没有任何标志的。我说哦，这样啊。因为我们看不出来啊，都是黑黑的啊，哦，那这个就是在现在哦这个时代还有，真的还有，嗯，很难想象，嗯。那这是四种阶级哈、哦，好，我们来看它的小节。前三者啊，就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有诵念吠陀经祭祀的权利啊，死后呢有可以再来投世，称为再生族。那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罗族啊，他们是没有诵经的权利，也没有转世的希望，称为一生族。哎，我宁可当一生族呢，再来轮回很辛苦呢，对不对？好奇怪哦，他们觉得轮回比较好玩吗？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哎，我们佛教刚好就是希望今生解脱嘛，哈。嗯，好，第三行，婆罗门于死时啊，啊，死的时候呢，只需诵经啊，就可以回到梵天啊，本体宇宙的本体，称为顿悟法。那刹帝利跟吠舍呢，除了诵经，还要苦练啊，修禅，方生梵天，称为见证法啊。所以你看他所安立的所有言论哦，都是。在为自己婆罗门族啊，在巩立权势而已哈、哦。这种 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是很可怕哈、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哈、哦？嗯，好，我们来看第二科判二哈、哦，第二个印度的哲学。那印度顾名思义哈、哦，它是一个文化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啊、哦，一个国家。那它的哲学理论呢、啊，到目前为止还是受人赞叹。所以大家知道吗？在全世界来讲哈，印度哪一种科技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世界第一名啊？啊，数学，数学，真的，印度人啊，世界第一，真的，好奇怪他们的头脑哎，真的。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有印度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印度人呢、啊，以前我在读那个。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很多教授都是印度人，他们就是他们的数学真的是好。那马来西亚有一个特色哈，印度人他们有一种职业，好多人从事这个职业就是当医生。印度人啊，当医生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们的医学系很便宜？很多人都读医科哦，马来西亚很多医生都是印度人，很多。那再来的话，他们的数理哈、啊、都非常好哈、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跟他们的种族的那一种特性有关呐、啊、哈、啊。那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的华人呢，请问我们的特色在哪一个哪一科？啊？什么东西？商人啊，奸商哦。应该不是啦哈，商人，哎，确实哈、哦，听说在像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国家也一样，凡是有华人的地方，经济命脉几乎都是华人在操纵哈、哦，这个也是华人的特色，好好发挥哈、哦，不要当奸商啊，好，我们来看印度的哲学。第一，印度哲学可以分成四个时期，这个是照圣严长老的分期哦，哎。第一个是吠陀时期，第二呢是史诗时期，在下一页哈，十二页，史诗时期，刮胡山经典时期，第四著书时期。那这里面的分判呢，每个学者的差异有一点点啊，若干年哈会差异若干年，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不是差异很大。那所以呢，我有画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哈、哦，在黑板上哈、哦，归纳出它比较简单扼要的。如果以我们西元，就是现在数的2008年来看这个西元，那西元零年之前呢，就叫西元前啊、哦。那比较雅利安人影响印度建立非常巩固的这种文化呢，就是从西元前1500年开始建立利居吠陀啊。哦，那这一些四吠陀建立过后呢，他就建立梵书，在西元前800年建立所谓的梵书啊、哦，梵书待会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啊、哦。再来就是奥义书，那这个奥义书呢，是他为什么？你看我为什么画这个刮胡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圣严长老啊，他的这个吠陀时期是到600年呢，他是从600年开始算起的。西元前600年一直到西元前1500年，这个时期称为吠陀时期，所以我就没有画啊，因为怕画太多我会乱掉。那大概就可以了哈。那在这个时期建立四吠陀，所以它称为吠陀时期，或者是呢有成立奥义书哈，不是梵书跟奥义书。为什么？因为这一些梵书其实它还是承袭吠陀的思想在建立的一些学说哲学、哦、所以呢把它归纳在吠陀时期是可以的、哦、那再来从这个吠陀时期过后呢，所谓的史诗时期呢，就是从这个奥义书开始这个时期一直到西元200年。为什么这个时期称为史诗时期呢？因为这个奥义书、哦、他们这个雅利安人建立的文化、哦、也跟我们很多宗教一模一样，就是他们在建立这一种吠陀的时候啊，都是用非常深奥，不是一般人能读得懂的语言啊、 啊、哦，那来表达。那你理论那么高啊、哦，语言那么深，没有几个人能读得懂的话，再过几代哈、哦，就会怕消失了，对不对？不普及化嘛，任何宗教都一样，你不普及化的话，久了理论哈、哦、再深都没有用，它会消失。那所以到了这个西元前五六百年这个时期啊，有奥义书出现的，就是把这些深奥的语言呐、啊，变成平民化，就是普及化了，写得白话一点。所以奥义书呢，它是比较属于让人家就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情况下出现啊。但是实际上它的东西呢，很多我们待会会看到啊，很多其实它已经。怎么讲，他虽然有程序，但是已经有一点跟其他的思想、哦、有在冲击到他了、哦、所以这个史诗时期为什么我要画这一条红线呢？为什么这个时期要特别画一条红线？就是在圣严法师的解释里面、哦、他说这个时期、啊、刚好呢，就是我们佛教释迦牟尼佛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兴起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红色的这个时期啊，虽然有奥义书，但是呢更庞大的这一种宗教出来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哦、这些也出来，所以让这个这一种奥义书啊受到严重的打击啊、哦、所以我们待会会继续看。那西元两百年过后呢，这一些经典或者是著书时期，那圣严法师就说这些时期就不是很明显啊，有什么不同？那比较不同的就是把口口相传的文的这一种思想啊，把它写成文字，有文字出现啊，记录啊，那就是这种时期。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页，讲义第十二页。讲义第十二页，我们已经讲到第二项哈，印度的三大圣书，上面已经大概讲过了啊。印度的三大圣书，瓜胡一吠陀经，那四个吠陀的集本，其实是吠陀哲学的开展哈，是从那真正哲学思想的这一种辨析开始啊，是从利俱吠陀的末叶开始。就是当建立了第一个吠陀利俱吠陀过后，慢慢他的哲学理论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越演越有那个思辨的那一种情况出来。我们看第二行哈，瓜胡一的第二行，由于对于诸神的怀疑啊，而建立一个最高的这种原理啊，从没有神的名字慢慢建立很多神的这一种创造主的这一种思想出来。那也意思说其实他们早期建立的这个利俱吠陀啊，很多所称赞的 这种对于诸神的这一种称叹呢，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后来的那一种人啊，才会怀疑说，诶，你讲的这种神到底有什么根据？那他们慢慢呢就再解释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一种神，我们经典出现的这一种神，其实就是最高的真理。那换句话说，很多这一种所谓真理的这一种抽象的这一种哲理啊，它变成人格化了，变成人格化，比如说很像上帝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神，其实它本来只是一个真理的代表，但是后来慢慢的众生啊，他觉得说这样子不够具体，所以就把它人格化啊，变成一个崇拜的这种偶像啊，那宇宙的本体等等，吠陀经的主要的思想啊。瓜胡二奥义书，奥义书呢是教人不知的秘密教义啊，这个就好像说教人家怎么样去祈祷啊，跟天神通灵啊，哈、啊、等等。瓜胡三薄伽梵歌，什么叫薄伽梵歌呢？就是吠陀经的学者将奥义书的思想平民化啊、哦，所以平民化的薄伽梵歌，把不合理的重新组织哈、哦，矛盾的调和起来哈、哦，给新的力量。所以我刚刚好像讲那个奥义书是平民化，好像是讲错了哈、哦， 应该是伯切凡哥啊，所以太多名字了，我都打架了啊。应该是这一区哈、哦，整个哦，这一区整个呢都是不容易明白的语言文字思想。那后来呢，才有出现一个叫做伯切凡哥。哦，这个才是伯切凡哥，才是我所讲的，为了要普及化、平民化的这一种歌集出来啊、哦。那这是发展到后来所演变出来的啊、哦。那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讯息，就是不管任何思想，假如没有照顾到平民啊、一般民族的话哈、哦、一般众生的心灵。我们纵使是可以讲很多哲理、很多思想、研究很细微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跟生命、跟生活脱离关系的话，慢慢这种言论啊，就不会有人喜欢了，啊，就不会有人响应了，久了它就不见了，啊，不能够传下去，啊，嗯，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基本上上到这里。